再过三天就是中国的乙未羊年的大年初一了。非常感谢昨天有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为我们当地的华人社区的朋友们奉献了一台很好的春节晚会。那春节晚会上不但大家是有欢笑，有唱歌，有跳舞重要的是我们昨天向所有来到这里的朋友们传递了耶稣爱他们，耶稣是我们生命之主这样美好的信息。那我也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各样的原因，他们虽然不能来到这里，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全教会都在那里祷告的所以我相信若是我们全教会都常常按照我们今年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讲，我们如果都可以勤学道，我们可以慎行道，常感恩多祷告，我相信我们大家呢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神，他会就把那些得救的人呢加给他自己的教会。那刚才呢我们大家在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们从上一次我们讲的第一节读起，那我们虽然今天要讲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但是有些内容会和上一次讲的前十节有关系，所以我们还会提到。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讲他是好牧人，而且他这个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听他讲话的人呢就起了纷争最后有些人说呢，为什么要听他呢？意思是说不值得去听他呀，这个人他是个疯子所以我在想，我们大家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通常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样经常会觉得耶稣的事情根本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是不可能的，那个只有疯子才会那样做只有那傻子才会那样做可是呢耶稣实实在在就是那样做了那么所以我今天呢把这个题目呢定为为什么听他呢我并不是要打算在今天要来分析有很多人他们为什么不听耶稣的话我也不打算举很多我们自己里面的例子，我们好像听了神的话，但是我们好像常常没听明白，我们好像听了神的话，但是我们行不出来。那我今天呢不打算在这方面讲很多具体的例子我今天呢要和大家所讨论的事情呢是要来看一看神的恩典我这一次在学习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在这段经文里边重复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以往好像没有很好的领会，所以我今天呢会在这方面稍微和大家做一点分析或许呢没有很多很生动的例子，但是我觉得我们若是明白了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是凭着自己好像我们靠着耶稣进了门，然后我们要靠着自己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其实呢做不来这段经文里边其实叫我们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拯救我们，怎么样带我们成圣。因此上当我定了个题目说为什么不听他呢，其实呢我这个题目呢不是想责备，我这个题目呢是觉得哎呀不听耶稣基督真可惜呀为什么不听呢，这么好东西不听太可惜了呀这个是我今天这个题目的想法。为什么很可惜呢？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确已经为我们舍了命没有人愿意为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我很感谢刚才梅生长老在祷告的时候他提到人算什么其实我的讲道中央也会提到这一点，可是神真的为我们死了，不仅如此他不仅为我们在座的各位死了，他还为许许多多今天还没有坐在这里的，还为了许许多多曾经在这里又离开了这个教会的，不论什么原因，也不论他们去了哪里，耶稣很愿意让我们这些人和他一起成为一个牧人底下的大群的羊。怎么样走到这一条？耶稣说：“你们要和我合一， 就像我和父和一样。神的恩典清清楚楚地表在这里，所以我们如果不听，真的很可惜啊，真的很可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你自己的羊，我们常常说我们应该听你的话，我们也读经，我们也祷告，我们也彼此分享，我们也常常有聚会，都可是我们好像有时候真听不明白你讲什么，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听明白你讲什么，但是我们不想去做，我们不想去顺服。主啊，我们知道这实在是很大的遗憾，很大的损失，巴不得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再一次运行，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真是很大，你为了让我们来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从你的话中间得着生命，你为我们死了，你让我们合一，你让我们发展壮大。主啊，真是巴不得你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再一次成为听你话的羊，而且是听得明白，而且真的是跟着你走。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在上一次的经文中间耶稣呢强调说他是门他是门。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当耶稣强调他是门的时候，这个是强调的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若不经过他，就没有人能进到神的国里。这个地方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独子，这个独特的特性，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来替代他。那么当耶稣在我们今天念的经文里边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耶稣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如果说他是门，他是神，他给我们一种具有很大的权柄，他掌管一切，当他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的身份转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他转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如果他在讲到我是门的时候，你看到是一个权柄，是一个威严，当他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你看到的他是一个体贴，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天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要理解说我是门，我们需要用很多很强的这种理智，这种思维去认识。那么当我们听到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和我们来分享那种感情里边的交流。当然如果你把我是门和我是好牧人，这个我是神我又是完全的人，这两件事情合到一起的时候，这就我们看来成了一个矛盾在人看来成为矛盾，我们觉得理解起来就会比较的困难，这就是奥秘。耶稣基督在这一段讲话里边，他就是要从不同的方向，从不同的方面，要叫我们来充分的体会他就是那位独一的。所以不是从他来的，通通的是没有效果的。所谓的任何人的拯救，任何人的方式，说我可以叫你有永恒的生命，通通是没有效果的。那么当我们要接受耶稣是门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当我们接受耶稣说他是我们好牧人的时候，我们也还是需要信心。虽然两者有点侧重不一样，但是都是信心。理性是信心里边的理性，感情是信心里边的感情。耶稣成为了好牧人，他把他自己摆在了一个人的地位。但是我们大家必须知道，耶稣和我们有一点不一样，耶稣从来没有犯罪，在耶稣的里面没有那个罪性。所以当他提到说还有一种放牧的人，他们是雇工的时候，雇工不是坏人，不是前面讲的强盗，不是讲的前面盗贼，雇工可能就和你我一样，真的是好人，在人看来是好人， 工作起来可能很认真，放羊也很仔细，只是当他面临到是要留羊的命还是留自己的命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跑了。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啊。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会很精神的话，但是真的到我们要舍弃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犹豫，是要按照神说的办呢，还是按照我的主意办？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啊。但是因为耶稣他虽然是完全的人，但是他里边没有罪性，因此上耶稣基督他在做这个牧人的时候，他是可以把他自己的命舍弃掉的，他是可以把他的命舍弃掉的，因为他说那些羊是我的啊。我们在前面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学过啊，神把他拣选的人交给耶稣，所以耶稣讲说父给我的一个都不会丢失。所以耶稣有很强的一个观念，他说我是你们的牧人，但是我看你们的命比我的命还重要。那么如果是像我们这样有罪的人，我们脑子里不会有这样的观念的，我们一定是自我为中心，我们可以舍弃很多，但是真正要我们舍弃我们的命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干。有人说不对啊，这历史上不是有很多为了救别人而死的人吗？但是正如圣经来讲，我们救别人来死，我们可能有一个目标啊，比如说我们当年所在国内学的所谓的共产主义，有人为了建设新中国等等啊，那在共产主义前面有孙中山的革命，他也是为了建设新中国。我看清朝当初要打进中原的时候，他也有些人很勇敢啊，也很勇敢。可是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为了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咒骂他的人、污蔑他的人、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人，只有耶稣是为这样的人死。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我要为羊舍命，其实在这个时候耶稣把他自己已经比作了一只羊。什么样的羊？要为其他的羊舍命的羊，就是替罪羊啊，就是替罪羊啊。他没有罪啊，但是他要为那些有罪的羊去舍命。所以他不仅仅说我是好牧人，他这个好牧人说我要为羊舍命的时候，他说我是替罪羊，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是羊。所以耶稣讲到我是好牧人的时候，真的是把他从我是门这个神的地位放了下来，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虽然我没有罪，但是我愿意为你们脱离罪而死啊。可是我们刚才看到很多人，他们后来听不明白就吵起来了啊，就吵起来了，不听神的话或者听不明白神的话，其实是我们很大的问题。我们人类始祖在最早的时候就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听进去，或者说听了没有好好实行。我们的始祖当时耶和华给他讲，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哎，亚当不知道把这句话怎么听的哈，我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也不知道他听明白了没有，反正我们知道至少他把话传到夏娃那儿，夏娃就没搞明白。结果等到撒旦给他一讲话，说哎，你不一定死。哎，夏娃说对啊，得这个神的话没有听进去，把撒旦的话只要听进去了，人就犯罪了。不但夏娃吃了，亚当也吃了，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以后，神说你啊，既然不听我的话，你去听人的话，那你以后就得受苦了。为什么呢？神讲得很清楚啊，你既然听从了你妻子的话，注意那个地方其实要害不在听从你妻子，那个要害是你不听我的话，你听人的话，所以呢你就要受苦。当人没有把神的话听好，当人没有把神的话听懂，当人犯了罪以后，人的第一个表现就是 很怕听见神的话。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藏起来了。这是我们十足的表现。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其实很怕读到圣经里边那些对我们进行挑战的话，那些斥责我们的话，我们很怕，因为我们有了这样担惊受怕，我们连神在圣经里边要为我们祝福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了。我们听所有神的话好像都是对我们不好，其实我们听不进去。神的本意是要立定心志赐福我们。神当然不允许有罪，有了罪神当然要惩罚，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恩典是到万万千千，可是也许你们家里头背叛了他，也就是三代四代。其实那里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比，那里意思是说神的恩典大得不得了。当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把他再取回来。当耶稣在这里讲到他的把命舍去再取回来的时候，这里其实你要仔细思考，其实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把命舍了我还能取回来，好像对我们人来讲舍命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讲说我将为你死，但是我知道我死了会就活了，那我为你死其实没什么意思。所以当耶稣在这里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这里边牵扯到啊，关于这个命这个词到底在约翰福音中间讲的是什么。其实约翰福音里边有两个命，在原文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代表的是世上短暂的这个生命，是所有肉体的生命，一个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啊，我们今天呢不在这方面做事要来花费时间，我想以后有时间我会在这方面来和大家分析。那我要在这方面和大家所要讲的是说，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讲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我们注意好，前面耶稣讲到我是神，然后讲到我是人，现在耶稣回来再到讲题目，我这个人舍了命，但是我可以把命取回来。耶稣再次提醒你，我是神。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一再给我们在讲，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我们不要听了一会儿完全的神就把他完全的人的身份忘掉，我们也不要听了一会儿完全的人的身份我们就又忘了耶稣是完全的神。那耶稣在这句话里边他讲说，我把我的命舍去好把它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也有权取回来，这是我从父受的命令。在这一句话里边，我们如果从五个方面去仔细体会，我们大概能够更加体会出来这里到底想在讲什么。第一个，耶稣讲到我把命舍去，耶稣不是无谓的死去，耶稣不是像所谓的英雄人物，或者说现在的有一些敢于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他的伊斯兰国来殉道的这些人，不是的。耶稣不是那种抱着冲锋枪往前冲，然后你们打死我算了，耶稣不是那种人。耶稣他的死是要为了让那些叫他死的人活，我们这些人的罪就是要叫耶稣死，可是耶稣为了叫我们活，他说要来为我们死。那么唯有一个无罪的羊的死才能把有罪的羊的死避免掉，那么这个无罪的必须是神。所以耶稣就再次回来提醒说，我是神。那么耶稣当他讲到他去死的时候，他讲到我把命舍的时候，我主动舍的时候，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悖论，就是讲耶稣在本质上他作为一个人，他其实也不想死。作为完全的人，耶稣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大家知道耶稣在最后的祷告的时候说，父啊，你若能把这杯挪去你就挪去，但是 不要按我的旨意，按照你的旨意。因此上，耶稣在这里死是因为他受了父的命令。耶稣表现出来他是顺服，他无论作为三一神中间的第二位的神，还是作为今天道成肉身的人，他都是要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第三，耶稣不是盲目的顺从，不是无可奈何的顺从。耶稣基督完全知道他为什么要顺从，他顺从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他无论这个对他来讲多么的难，他都必须去顺从。换句话讲，耶稣是一种主动的顺从，而且耶稣这种顺从是基于他和父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父爱他。所以耶稣的顺从是在爱的基础上的顺从啊，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哈。大概我们如果自己已经做了父母的，当你的自己孩子有了重病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父母都说，我宁愿我有病，我也不叫我孩子有病。这里边就是有一个爱，有一个非常深的爱。所以当耶稣讲到他要顺从的时候，他说，因为父爱我，所以我来顺从。第四，当耶稣说我来顺服的时候，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这个命舍去是会拿回来的，他的命舍去是会拿回来的。但是第五点，他怎么样拿回来呢？他其实不是靠他自己，他是在信心里面，因为他知道神是可以叫人死里复活的神。我们今天当讲到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敢突破死亡这条线，我们大概我们所有的信心根基其实都不稳。人说到底最大的困难，最可怕的就是死。但是耶稣他知道死的这条线在父神那里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因此上，当耶稣讲到我要把我的命舍去，人并不能逼迫我，人不能夺走我，但是我爱父，父爱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就愿意把这条命放下，去为那些在人看来不值得的死的人去死。因此上，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耶稣已经立定心志，他要替我们这些羊去死。耶稣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不但有生命，你们会得的更丰盛。那么耶稣不但为我们舍了命，耶稣说你们会有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上次讲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要走一个成圣的路。因着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羊，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一生一世我们可以有好的生活，我们在永恒中间死亡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但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有好的生活，遇到困境我们照样可以在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不但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过有信心的生活，我们走出门去传福音，受到逼迫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有把握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会蒙神的奖赏。这些都属于丰盛的生命，都属于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上次讲到说，神当他是一个门，我们进了门以后我们会听懂他的声音。那么耶稣在这里举例子讲的说，是一个好的牧人，他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叫出来。因此上，当我们想到耶稣讲我是好牧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上节的经文里边，那个牧人叫自己的羊，展示的是神的权柄，展示的是牧人对羊掌有 掌管的这种绝对的权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见的再一次看见了一个神的形象。但是当我们再一次来到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那个牧人愿意降卑自己，像羊一样，甚至比这些羊更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去舍去。我们如果去读圣经哈，你们读旧约里边圣经会提到羊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羊，有欺负别的羊的羊哈，有那个壮羊欺负瘦的羊哈。那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把他自己放在一个承担所有的那种羊的欺负的一个羊，他愿意为这些羊来死啊，为这羊来死。那么这个就是当耶稣基督他第二次提出来说他是好牧人的时候，他要叫我们认识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认识你，你也要认识我。而且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耶稣和我们的认识关系犹如父认识耶稣，耶稣认识父一样。所以耶稣把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和他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三一真神之间的彼此的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因此上我们如果听了他，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和神的关系完全恢复到亲密无间。我们相信三一神之间真的是互相完全都了解。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和耶稣基督和父神和圣灵彼此完全交通完全了解呢？耶稣说你们要听我的声音，因为我是好牧人，因为我是好牧人。在圣经里面只有我们的人的地位高到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刚才祷告中间说人算什么，可是竟然神要看顾他。圣经里边讲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即便天使也不是。所以在希伯来书说到天使堕落了，神并不拯救，神要拯救的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神要拯救的就是我们。神只是叫我们人暂时的比天使小一点，但是神要给我们桂冠，将来有一天天使是要成为伺候我们人的使者的，把我们人摆到这样高的一个地步。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为我们和耶稣基督和神的将来的关系就像耶稣和父神的关系一样，是合而为一的。天使要侍奉神，天使也必须侍奉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当然这些人必须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救赎，回到神的天家，和耶稣完全合一的人。我们有这么荣耀的身份，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气，我们为什么不听他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听撒旦呢？在世界的所有的宗教中间，有哪一种宗教他给人讲的是有一天我们这个人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生命完全的改变，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的里面，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的里面，然后我们就成为那个超越时空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成为神啊。我们讲到这个地上经文的后边还会提到这一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认识我，就像我认识你们一样。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边所有时候讲到认识的时候，绝不单单是理智的认识，也绝不仅仅包括了感情的相认，也不是只有在行为上的顺服。这个认识就是合一，包括了认识、感觉、意志，也包括了灵性上生命完全被改变。因此上为什么不听他呢？我们合一，我们成为神家的儿女，这么好的福分，这么大的权柄，我们为什么不要呢？所以不听神的话 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很遗憾的事情。耶稣说，我来了要教养得生命得的更丰盛。除了我们刚才重复上次讲过的以外，这个更丰盛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要我们成为大群。这个是耶稣在这里讲到的，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里头是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丰盛的生命不是仅仅在我们个人里面，丰盛的生命是在基督的身体这个群体里面。没有一个人自己天天在家读经祷告和别人不来往，他就可以有丰盛的生命，不会的。我们一再的讲，人信主的时候是你自己和耶稣基督建立了个人的关系，但是一旦你成为基督徒，你必须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头，他是头，我们大家互为肢体。所以丰盛的生命是这个群体一起的成长。所以神说，我叫你要有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要叫这个群体成长起来。这一点在当时的犹太人是不接受的，因为他们理解说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都不是神的选民。今天在我们基督教的教会中间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只有我们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只有我们是正统，别人不是正统，只有我们可以得救，别人不可以得救。有没有我们大家在我们周围的朋友里边有一些人已经听福音听了十年二十年了，做朋友跟我们做了十年二十年了，到现在他坚决还不信呢？你有没有心里想说，这人肯定就信不了了？千万别讲这个话，我们不是神，只有耶稣知道还有哪些羊他要领到这个群里边来。所以只有神说，我可以把得救的人加给我的教会，不是我们每个人去可以定论的。因此上当讲到丰盛的生命时候，就包括了传福音建立教会，而且这个教会需要是合一的教会，要合成一群的教会，要只有一个牧人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建立在不同的长老牧师的手里，不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督教派的手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手里，他是唯一的元帅。所以在希伯来书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这本是合意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传福音扩大教会建立教会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一个丰盛生命的表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听他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参加侍奉，我们要参加侍奉，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使命，这是他讲给我们的话。很可惜我们常常听不进去，我们常常要不然按照世界上的很多的理论，比如说科学的理论，或者说人文的理论啊，或者说不同宗教信仰的理论，我们觉得他们都很有道理，但是呢我们就是把这个为了我们舍身，为了让我们可以合的合一，为了让我们可以壮大的这样的声音，我们呢就是听不进去，真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当耶稣讲都要归到一个羊的一个牧人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墙已经拆掉了。因此上在圣经在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大家讲，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要向众人大显温柔。而且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我们成为一个有丰盛生命的教会不可缺少的一条。因此当耶稣讲到我是好牧人的时候，他特别的告诉我们，他要叫我们大家要合成一群，合成一群。 为什么我们大家就听不进耶稣讲的话呢？因为我们都太自我中心了，因为我们都太坚持我们自己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舍去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在一些非真理的问题上面去做出让步，我们一直觉得只有我们做的是对的，只有我们想的是对的，只有我们在捍卫真理，只有我们在建立教会。错，这些事情都是神在做，我们只是他的器皿。啊，这里有一个故事，我想大家很多人大概都听说过。那我是听说过这个故事呢，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我是没有去过。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安徽桐城。啊，有一条巷子叫做六尺巷。那这个故事呢，讲的是在清朝的时候，在康熙年间，康熙的手下曾经有一任宰相。这个人名字叫张英，他的家人呢，在他的老家呢，在扩建他们家的房子的时候呢，就和他们家的邻居一家姓吴的一家呢，就来争，说这道墙呢，应该是立到这个地方呢，还是立到这个地方？他们家是宰相，当然权势很大，另外一家姓吴的权势其实也不小，所以呢，他们就顶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去请县官来判。县官说：“哦妈，这我咋敢判啊？这谁都判不起啊！就说这事情听宰相的讲吧。”所以张英他们家的人呢，就快马传递消息，就到了京城，需要叫这个做宰相的老爷子出来给他们撑腰。这个张英呢，收到了这个报告以后呢，就写了一首诗。他说：“千里送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家里人呢听进这句话了，他说：“好，我们家的墙呢，朝我们家的栽基地里边退三尺。原来不在争吗？”他说：“我退三尺。”对面姓吴的家一听说：“好，我们也退三尺。”本来他们两家之间是一道墙分开，现在他们家两之间分出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所以康熙皇帝呢，就为他们提了这个字儿，就立在了这个地方。后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继承他父亲做宰相，而且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宰相。人需要宽广一点，我们人其实宽广不起来，唯有耶稣基督，他是那最宽广的。他宽广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这些要让他死的人死。他说：“只要我死，能够救你们出罪，救你们不死，我愿意死。我不但愿意为你们死，我愿意提升你们，和我合一，就像我和父神合一一样。”而且说，我不但要叫你们合一，我要叫你们壮大，我要叫你们壮大再壮大，我给你们丰盛的生命，给你们个人丰盛的生命，给你们群体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若听神的话，我们真的想一想，耶稣讲他是门，但他也是好牧人。我挑战我们在座的各位，用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大家来竭力保守圣灵已经赐下的合一，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在我们各个团体之间，在我们国语堂里面，在我们不同堂之间，在我们千向教会里面，在我们和福音不同的教会之间，在我们所谓的福音派里边的各个不同的派系之间，盼望我们大家有一个宽广的心怀，不要觉得别人跟我不一样，我就坚决和他不一样。我谢谢大家，昨天晚上有很多人在这里服务，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服务一群和我们在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他们每天的工作跟我们不一样，好像不是高科技，还比我们辛苦。他们在餐馆 他们在理发业，他们在按摩，他们在做打扫卫生的事情，不要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同样是神的羊群。在我们昨天的春节晚会结束的时间，今天会在那个时候开始来服务这群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要参加，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因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呢、自己的身体呢、或者孩子呀，他们不能参加。但是请大家都来祷告。耶稣讲，还有很多羊不在这个圈里，我要把它带回来。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的托付，这是他讲给我们每一个人听的。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是我们的替罪羊，你愿意为了我们这些拒绝你的人、辱骂你的人、我们这些干绝了坏事的人，你拯救我们，我们都不要你，可是你还是愿意为我们死。巴不得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你带给我们的实在是太多的恩典，让我们看见恩典，让我们好好的回忆当初你怎么样把这恩典临在了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在我们日后的生活中间，我们来彰显这样的恩典，盼望有更多的人可以能够和我们成为一群，可以和我们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身体里头，我们不但有生命，而且会有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